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会晤时，后者对乌克兰战争表达疑问和担忧以来，外界一直有评论说中国开始与节节失利的俄罗斯拉开了距离。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确在这里悄悄地、微妙地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但这个只是中国试图在西方、俄罗斯以及自身利益这三难之间保持平衡的手段罢了。他们强调，中国至少短期内不可能抛弃俄罗斯。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9月28号联合国就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举办的入俄公投召开紧急特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各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同一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都再次重申，中国始终主张各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获得尊重。中国的这番表态被一些人解读为中国正试图与俄罗斯拉开距离，转移微挺乌克兰。9月22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罕见会晤时，亦都做出了如上述的表态。库列巴迅速在公共平台报告称，中国外长承诺会尊重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并反对用武力去解决争端。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的立场模棱两可，实际上自习近平与普京在9月15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见面，普京就表示莫斯科理解到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疑问和担忧之后，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和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上有分歧。普京承认北京或许并不完全赞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尽管比较隐晦。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富普坎对美国之音说，与乌克兰战争初期北京的表现去相比，北京的确有些后缩了。他解释说，我们看到北京有一些打退堂鼓了，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传媒上看到种种的迹象，暗示中国人正在与普京保持距离。我认为找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的。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讲并不顺利，俄罗斯还在加大努力征召大约30万名俄罗斯人，并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抗议。俄罗斯人正在逃出国门，在顿巴斯和其他地区俄罗斯人在这里举行全民公决，似乎准备吞并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这样令到北京感到不安的。我确实认为北京正在悄悄地、微妙地在自己和乌克兰战争之间拉开距离。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后的声明亦都凸显了北京和俄罗斯的不同的。在声明中，习近平只字未提乌克兰局势，亦都不提北约的威胁，只是笼统地讲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世界观。声明说，中方愿意和俄方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有力地支持。相比之下，普京则是明确地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在中共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访问俄罗斯时发表的言论上，双方的表述亦都有不同的。据俄罗斯方面的讲法，栗战书说，在涉及到俄罗斯方面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理解并支持俄罗斯，尤其是乌克兰的局势。不过在中国官方及新华社发布的内容中，仅写到中方愿意继续和俄方一起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互相坚定支持，并没有提到乌克兰。舆论认为，俄罗斯近日在战争中遭遇一连串的溃败之后，俄罗斯急于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军事行动得到外界支持，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支持。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单方面公开栗战书的讲法应该令到中国愤怒，中国显然不希望被看成是公开支持俄罗斯。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阿里韦恩猜测，普京公开承认习近平对乌克兰战争有疑问和关切应该不是自愿的，而是习近平的授意来到平息栗战书的言论为中国形象带来的冲击。他说，我猜想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说服普京公开发表声明，我想习主席可能讲过我不会公开给你难堪，我亦都不会公开羞辱你，但我习近平希望你普京至少承认或者意识到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进展感到不安的事实。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副主席巴里帕维尔说，习近平对普京在两个人宣布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设禁区并没有止境之后的三个多星期内就发动乌克兰战争肯定不满的。中国的这些变化至少反映出他们的矛盾和后悔的心理。他说，习近平最近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与普京的小小的交流是不是立场的转变呢？可能不是。如果这个代表了立场的重大变化，我们会听得更清楚一点的。但我认为这个确实反映了中国背后对俄罗斯正在做的事情感到相当矛盾和遗憾。他根本未有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广泛的目标，包括软实力的问题起到任何提升的作用。除了官方的声明之外，中国传媒上亦都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看好俄罗斯的观点，其中包括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等曾经为普京和俄罗斯辩护的人，现在都公开表示普京的部分动员令显示俄罗斯处境严峻，而动员令难以达到效果。欧亚集团资深分析员韦恩认为，中国目前所做的是试图在俄罗斯、西方以及自身利益三方之间维持平衡。他说，中国不希望放弃俄罗斯，但是都知道如果继续不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将会进一步危及到自己和西方的关系，所以中国至少要强调自己现在对战争的走向、对战争演变到现在的状态不满。在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韦恩援引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的观点说，中国目前在俄罗斯政策上面临三难。第一，至少在名义上保持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这一点也都适用于乌克兰。而第二，就不想放弃俄罗斯。第三，要稳定和西方的关系。但是韦恩指出，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很难的，而且战争持续时间越长，中国就越难以维持这种平衡。他说，中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企图蒙混过关，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希望推出一项谴责俄罗斯公投与侵略的决议，中国究竟怎样投票将会受到各方的关注的。韦恩说，中国应该不会明确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土的公投，因为这个显然会损害了中国自己的领土主张的，但中国亦都不会公开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就好像2014年这样，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时中国所展示的这样，中国到目前亦都没有明确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地区践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9月28号在被问到中国为什么不明确去谴责俄罗斯，这样会不会给予其他国家的分裂分子提供错误的信号呢？尤其是台湾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硬地表示，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和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任何借乌克兰问题影射关联台湾问题的企图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器的话，韦恩说，中国可能不得不被迫表态。 普京已經威脅要動用一切資源捍衛俄羅斯的人民和領土完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為中國帶來了他最不想看到的後果。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歐洲政治與經濟資深研究員達利博爾羅哈克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令到台灣安全問題被以一種更加嚴峻、更加緊迫的方式帶到去最前線，北京政權對這個事實不會感到興奮的，因為擔心今日烏克蘭就是明日台灣。美國和日本以及西方民主國家加大了針對台灣的關注，並加強與台灣的聯繫。另外，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印太國家也增加了國防開支。但儘管是這樣，美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歐洲事務高級主任庫普坎說，中國會繼續努力維持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至少短期內都不會放棄。他說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夥伴關係，使到中國能夠反擊他所認為的以美國為首的自由秩序，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放大了中國的力量。2021年12月份中國外長王毅就曾經說過，只要中俄肩並肩站在一起，國際秩序就亂不了，霸權主義就贏不了。分析人士指出，推動中國和俄羅斯走在一起的首要力量就是兩個國家對美國和西方的共同敵意，而這一點短期內都不會改變。他們說，如果中國不能夠顯著改變與西方的關係，中國就不可能放棄俄羅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哈爾布蘭茲9月10日在自己的推特中寫道，北京不能夠坐視俄羅斯在烏克蘭被擊敗，因為這樣至少將會導致俄羅斯被嚴重削弱，成為一個不是太過有用的盟友，更加不能夠分散華盛頓的注意力。更嚴重的情況就是這樣可能會在莫斯科造成政治不穩定，在極端的情況之下，莫斯科的政治不穩定可能會在習近平投入巨資的戰略夥伴關係中造成不穩定。而事實上，烏克蘭戰爭以來，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越來越深。由於俄羅斯進入世界市場受到西方制裁的限制，最近幾個月俄羅斯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中國對俄羅斯天然氣和煤炭的進口量亦都增加。中國8月份進口俄羅斯煤炭同比增長 57%， 創了5年來的新高，其原油進口量亦都比去年同期猛增了 28%。雖然北京謹慎地避免了違反西方制裁的行動，例如向莫斯科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但它以低廉的價格加大了對燃料和能源的購買力度，為飽受打擊的俄羅斯經濟提供了一條生命線。兩國的軍事合作也都在推進的，中國不久之前參加了俄羅斯舉辦的東方2022演習，9月29日在中國國防部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譚克飛表示，中國軍隊前赴俄羅斯參加東方2022演習，全面鍛鍊提升境外遂行軍事行動的能力。9月26日到27日，中國和俄羅斯的海軍的七艘艦艇在日本伊豆諸島附近航行。此前，中俄八艘艦艇組成的聯合編隊現身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海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洋發自華盛頓的報導。